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官媒刚刚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在今天签署了一项主席令，根据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免去防长以及国务委员的职务。那么之前被免职的外长秦刚也被宣布正式免去国务委员一职。稍后我们在节目的下半场会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深入分析这个最新的消息，也请各位要关注美国之音社交媒体和网站的随时更新。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最近中共他搬出了马克思和孔子来为思想进行宣传。那么为什么过去毛泽东是砸烂孔家店，而习近平现在却重新把孔子请回来来为他进行宣传呢和抬轿？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会讨论这两个话题，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这两个话题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来带您看到的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在最近联合推出了一部宣传片，透过孔子和马克思穿越时空的对话，宣传习近平的治国理论。那么在剧中呢，是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呈现的马克思，有许多超现实的台词，其魔幻与被谬的程度可以引发许多网民的嘲讽和反思。那么这一部剧的灵感是来自于中国作家郭沫若发表于1925年的虚构短文《马克思进文庙》，称马克思追求的共产社会和孔子提倡的大同社会非常的相似。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砸烂孔家店，习近平现在为何重新把孔子请回来抬轿？当孔夫子遇上马克思，两人究竟是千古知音还是水火不容对牛弹琴呢？今天我们上半场先来谈谈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当然稍后我们要请教陈破空先生和赖小刚有关于这个李尚福被免职我们要怎么样好好来分析不过上半场我们先谈到这个话题，请教陈破空先生了，您怎么看中共官媒现在是搬出了马克思和孔夫子来宣传习近平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当年毛泽东是批林批孔，现在习近平却请回了孔子来帮自己抬轿呢？请教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是荒诞中国的一部分。现在中国作为习时代很荒诞，荒诞到了就是时空，说是穿越时空，实际上是时空错乱，而时空错乱的背后是精神错乱。因为中宣部也好，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蔡奇也好，他们总是不断地接到任务要变着花样的宣传习近平，每天千篇一律，可能让习近平感到很烦了。因为他们要发明创造，说创造主要把马克思跟这个孔夫子相结合来创造一下。那当然这两个事情呢是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孔夫子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马克思呢是西方思想之一，甚至是西方的糟粕之一。西方人不要，德国人不要的东西啊，中国把它捡起来。不过这次宣传里面，可能呢中共有一个为自己解套、为自己洗白的地方，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讲到，中共在讲什么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弘扬爱国主义的时候，很多人质疑你们自己信奉的是外国人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你们姓马，你们姓恩，你们是洋祖宗。你们不是中国人，有精神上的外来政权。大概这回呢，湖南省委这个片子也有为这个中共解套的意思。反过来说马克思变成了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变成了马克思。说这里面有一些复杂的信息在里面，当然这里面很荒诞，就说是自相矛盾的，这个事情就不用去解说了。因为你要说孔子有大同思想，马克思有共产主义思想，那也可以说真正的大同世界是民主思想、民主价值。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叫做普世价值，那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大同思想。
那么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呢？照刚才陈破空先生所说，这个中共传承的是这个马恩列斯毛，是姓马姓恩不是这个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但是现在习近平他提出两个结合，其中一个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那么现在这部电视剧用孔子来为马克思和习思想背书，是不是想为这个马恩列斯毛的内里披上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外衣，粉饰他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 孔子说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是他的话。那么孔子这段话呢，讲的就是合法性问题。为了解释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呢，让我来追溯一下中共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来自于苏俄，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共产国际在1921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布尔什维克为了发动世界革命，摧毁全球自由民主主义体系而在1919年3月成立的。他的直接任务呢，就是在各国建立共产党，领导并且协调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中共只是苏俄同时建立的许多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和行动上都听命于莫斯科。虽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解散了，但是呢，中共呢在一切的重大问题上，比如说国共内战的问题上，都是听命于斯大林的。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斯大林结束去世才结束。由于苏共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斯大林时候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结果就触及了毛泽东的权势，从而引发了中苏两党在60年代初开始的大论战，最后演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军事对峙。从大论战开始到1978年中共开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为止，中国共产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将苏联共产党称之为苏修叛徒集团。但是呢，他由于无法用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改革开放、中苏对立以及对越南的战争，中共一直到1978年才用了一个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解释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企图为自己证明，证就是那个改正的更正。为了解决中共合法性的问题，江泽民在执政后就组织起了全国的党校系统进行，我这是原话啊，这是原来一词，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到了2006年的时候，中共关于中共合法性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篇，我看的时候就有400篇。那么绝大部分的论文都认为呢，中共合法性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还有一部分提出要提倡传统文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孔子学院出现了。
嗯，
在有一次学术会议，这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的一位同行，我不说这个同行的国籍哈，他问我，他说当地的中国使馆找他了，希望他在学校里面建立一个孔子学院，他答应了使馆，但是感到非常诧异，就问我，我是说到合法性问题了，他说对。你这与我的猜想是一样的。然后他说这件事情十分的 funny， 就是很滑稽了。猜出中共的意图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写《蒋介石传》的作者，就是陶寒，中文是陶寒，他英文名叫 J. Taylor。 他在2009年的一次演讲会上就说，为了解决合法性问题，中共用经济发展、民主主义和儒家学说来取代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政权执政合法性的新的支柱。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这是从历史来跟我们分析哦。继续，我想请教这个陈破公先生的是，中共他现在是请回了孔夫子啊，来为习近平的思想找一个根基，想让他的执政合法化。那么，据说毛泽东在1965年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批孔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走前面他们走过的路，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自己巩固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他说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没法统治或遇到难处的话，也要把孔子请回来，就说明你也快完蛋了。你怎么看毛泽东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对，毛泽东这个说法呢，是应该说是有其不是空穴来风，有其本。 他是跟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他认为呢，毛远新作为隔代接班人已经具备了条件，所以他跟他交底。那么这段话表明呢，虽然毛泽东是一个大独裁者，但是呢，毛泽东他的感觉还是很准确的，就是说他有惊人的预见，就说本来是砸烂孔家店，劈孔起家，如果到了有尊孔的时候，就说可能我们不行了，就跟历代统治者各朝各代要捧孔一样。因为共产党实际上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10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呢有两股人参加，一股是共产党人，就是像这个陈独秀、张国焘他们这一批，陈独秀办的新青年。那么另一波人呢，就是这个国学派，或者说是叫这个主张西方走向西方文明的，像蔡元培啊、胡适这一派。在五四运动中，当时的口号叫砸烂孔家店。那这个当时砸烂孔家店的意思啊，是摒弃传统文化中的专制部分，因为孔家店儒家思想是说三纲五常均为臣纲，是一种专制思想，历朝历代这个秦朝这个焚书坑儒，说只留下孔孟之书，然后到了汉是独尊儒术，独尊这个孔家、汉武帝他们之后啊，说中国就传承下来独尊儒术，那么就认为对统治集团有利。说五四运动的主题啊是砸烂孔家店，是要告别专制走向民主。但是因为五四运动分出两个分支之后呢，共产党人走向了去拥抱俄国革命，拥抱这个马克思主义，说走向了另外一个层面。后来他们对批孔反孔不太提了，但是到了后来林彪倒台，就发现一件事情，林彪呢表面上跟毛泽东和，但是林彪事件出现之后，毛泽东是昏迷了三天，气绝不醒，其中有很多的重要的原因，不是说林彪针对他怎么样，林彪的儿子要对他下手的是另外一回部分。但是他们去搜林彪的住处毛家湾的时候，惊人的发现林彪根本不读马列的书，林彪家里的书全是孔孟的书，摆满了对孔孟传统文化。林彪有个横幅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都是这个孔孟信条，很多都是从孔孟那里来的书，就他根本不信马列这一套，说这一点对毛泽东相当大的震惊。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批林批孔，虽然有人说是江青、王洪文建议，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想这样，毛泽东要批林加上批孔，因为林彪崇拜的是孔夫子，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服这个毛泽东，所以就掀起一股奇怪的运动，批当代的林彪，又把人家古代的孔夫子拿出来批。当然前面还有一个狂潮，那就是文革的时候啊，中共捣毁文物古迹，90%以上的文物古迹被捣毁，其中中国的祖宗之庙，一个是黄帝陵，陕西的黄帝陵被夷为平地，再一个就是山东曲阜的这个孔陵被夷为平地，当时一个谭后来带领红卫兵把它夷为平地，说明什么呢？千百年军阀征战，战火征战，战火纷飞也好，是怎么？从来孔庙陵挺立，还有黄帝陵挺立，到了共产党时代，把黄帝陵笑推倒了。孔庙推倒了，祖宗之庙推倒了，这证明了共产党是彻底的要这个砸烂孔夫子。但是毛泽东死亡之后，邓小平这一派又来尊孔了，又开始不提批林批孔，又开始为了维护共产党统治啊，开始尊孔。所以后来到了这个江湖习这个时代，就出现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实际上是披着孔子的外衣，搞兜售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已经被中国彻底砸烂，文物古迹啊90%被捣毁。现在大家去看到的文物古迹的是80年代的时候重建的，叫赝品，就好像一个毕加索的作品啊被撕毁了，然后有人呢这个搞一个赝品，那不是真迹。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都不是真迹，孔子庙里都不是真迹。在这个时候来提孔子，最后要把孔子跟马克思嫁接，这是一个荒诞。不过这里显得共产党的任意性，他们觉得把中国人民训练到这个程度了，我打到孔家店也要喊支持拥护。我尊孔，我说孔子好，你又要支持拥护。我现在说孔子等于马克思，你还傻眼，跟着喊。所以说中共人呢没有什么关，中共这个国家，共产国家人已经训练到被这个程度，可能王沪宁会敲字笑掉大牙，他可以把中国人就是忽悠来忽悠去，翻云覆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人搞到这么一个程度，颠三倒四，我叫你信什么信什么，最后大家叫信这个新闻联播，说中国人呢不信这个不信那个，最后叫新青年，新闻联播青年派，这是他的景象。
好的，那么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毛泽东跟他的侄子毛远新说啊，这个当这个再把孔子请回来的时候，就是中国的政权快完蛋的时候。那么刚才陈伯公先生也提到说，这个文革期间其实这个不只是砸孔庙，还有砸孔子像和这个红卫兵还掘这个孔子墓。那么可是现在习近平又说马克思和孔子是一脉相承，两个人是千古之音。您认为您是学历史，中共要如何面对自己这种历史的颠倒错乱？他要怎么自圆其说呢？ 赖小刚博士。
对，中国共产党要想自圆其说的话，就要等到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呢，一时实现不了，所以呢，就不如干脆把这个复杂的历史技术继续啊，给它技术给它搞乱，让人们公众呢坠到云雾之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公共课教育，就是中学的历史课和大学的党史教育，它的目的呢，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为此呢，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历史系的目的，培养的目的，毕业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给这些个党史啊，还有中学输送老师的。我呢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深浅，就进入了这个行业里面了。但是进入这个行业里面呢，当一研究的时候，确实是就讲不通了，因为一切东西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所以呢，在这个行业的内的人呢，都知道问题所在。因此他们在尽自己的力量把真相，历史的真相到底发展怎么发展了告诉公众。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这就是专业历史工作者中间出现了一个叫口述历史。这个口述历史呢，是收集历史素材一种方式，就是请当事人回忆当时的事情，然后来记录下来。但是历史工作者不需要口述历史，他们的口述历史呢，就是私下里面告诉同行他们的新发现。这个前段时间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刘统博士啊，就经常告诉我他的新发现，他的口述历史，而且他帮助我呢整理一些的历史脉络。我有一次就逗他说，我说你就把你跟我讲的事情啊写下来出个书吧。他说哈哈一笑，他说赖小刚你可真逗，你还想让我出书吗？那么呢，大陆的同行呢就是这样子对待自己这个行业的啊。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他呢曾经这样子的说，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哈，他就这么说，他说作为历史学家我写的都是真的，但是作为党员，我真的不能什么都写。因此呢，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发现，前辈们同行们想写而不能写的，就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历史学家的这种乐趣。
是的，所以节目也是要谈这个想写而不能写的，想说而不能说的，那就要来看我们这个美国之
音。来，我把我的话说完哈。
好的，请。
我的博士论文呢，就是这么写成的。我的发现是什么呢？在山东的日本占领军向八路军大量出售武器，而且还是被迫的廉价出售。我呢，在这里就想借用美国已故驻北京大使李杰明的一句话，这是我亲耳听到他的话，对 James Lee 他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国家。
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国家，这是已故的这个李杰明大使 James Lilly 说的。那我也想顺着这个请教陈破空先生，其实如果我们谈到这可以的话，真的来探讨一下，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个马克思跟孔夫子之间究竟是真的相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追求的共产社会真的像是郭沫若说的那样等于是孔子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吗？很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厘清一下好吗？陈破空先生，就您的理解。
这个中共呢，不管是尊孔也好尊马也好，都是就跟他们选择性方法都是选择性的。这个孔子的思想呢有两套，一个就是儒家思想三纲五常啊，这个君为臣纲啊，父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等。现在中国呢选择性呢只剩下一纲，就是君为臣纲，然后呢要党性不要人性，其他的什么啊父为妻纲父为子纲这些都抛弃了，说这是选择性。另外孔子的思想其实啊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君王实行仁政，你可以拥护他，你服从他；但是如果君王是暴政，你可以推翻他。所以这个就像暴秦无道，天下共极之。但中国呢，也不去宣传啊。如果是暴政的话，人民该怎么办？是不是就暗示了人民应该服从？所以对孔子是这样的曲解。另外，对马克思的东西啊，也是选择性的引用。马克思有两个东西，马克思总的来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消灭私有制啊、暴力革命啊、这个共产主义啊、无产者不要国际啊、不要国家等等。但是马克思里面有另一套，就是说还是要言论自由，要出版自由啊，要这个大家说话。比如说马克思很多论断里面说了，说书报检查制度不管它存在了上千年，只要 哪怕它存在了上千年都是非法的啊，都是需要彻底解放的。中共搞的就是书报检查制度。另外马克思说我们要这个反对那些禁锢或者言论，难道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要实行封锁言论自由吗？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呢？也就是要主张言论自由，畅所欲言。所以第一个马克思的形态啊，巴黎公社就是既有言论自由啊，又有什么就是出版自由等等。而共产党只不过是一个变异的怪胎，既背叛了马克思，也背叛了孔夫子，是从俄罗斯那边引进一个怪胎，暴力革命啊，少数几个起义，然后通过一种政变阴谋，最后是通过屠杀手段来对付人民。斯大林的大屠杀，毛泽东的大屠杀，北朝鲜的那种大屠杀、大饥荒，一直到中共这边六次大屠杀，这跟孔夫子也无关。孔夫子说这个应该推翻的事情，中国人民应该起而推翻这个暴政才对，才是孔夫子的思想。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说，马克思都是生活在世界上是嗤之以鼻，说你们这么搞还是什么共产主义吗？而且中共现在宣传爱国主义，居然民族主义，号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马克思最唾弃的。因为马克思的名言就是无产者没有祖国，你没有什么祖国，你没有国界，你谈什么国界呢？而毛泽东年轻时候跟这个蔡和森通信，书信集里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吾深恶爱国主义而主张国际主义。”就说我对爱国主义深恶痛绝，我主张的是国际主义，就不要国界。说毛泽东当年就说了，说中国应该分成27块，湖南应该独立，广东应该独立，山东应该独立等等。后来为了这个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仇视，他甚至又说了，这个宁愿苏俄和日本来瓜分中国。所以这些思想看上去啊，中共这些人都是一些精神分裂患者。最后他们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个暴力和谎言维持。暴力就是枪杆子，通过枪来恐吓人民；再一个就是谎言，编来编去，这样编那样编，编来编去。至于说孔子跟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年代不同啊，这个民族不同，而这个可以说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好的，感谢。
所谓说共产主义那个大同世界是不要国界，但孔子讲的是恰恰是当时要分治。中国是七国也好，36国也好，战国时期就是分治的。孔子并没有说你要把天下统一起来，但是秦始皇搞的，违背了孔子的原意。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享您对这马克思和孔子思想的这个诠释。当然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他们不同的看法，我们来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再来请赖小刚博士来点评一下。这位网友叫圈圈啊，他说孔子的核心思想一是忠君，二是忠君，三还是忠君，这是我们读者的这个观众的这个解读。再来还有一位网友叫政党指导，他说孔夫子的思想奥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属于个人主义，更倾向于保守自由主义，精英的贵族主义。那马克思的言辞激烈煽动暴力，更倾向于社群主义社会主义，他说这两者是天壤之别。那么还有网友说这个马克思是属于激进思想，中国百年盛产类似这种激进的东西，中左中右毫无存在感，从胡适、鲁迅到共产党，现在思想混乱，黑白颠倒，扣大帽，不能再重走老路了。这是我们一些网友的看法。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怎么诠释这个马克思和孔子之间究竟是千古之音还是水火不容啊？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吧，赖小刚博士。
好的，好的，好。就是这样哈，你看一下这个，其实有两个，易中天先生呢，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中间呢，就对儒家学说进行这个它的背景、学说内容和影响进行了非常全面透彻的讲解。易中天呢，用一句话来概括了儒家学说的核心，那就是当官去。那再用呢，以血缘基础为基础的中法制度来描述了2000多年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特点。易中天呢，没有谈马克思主义，因为呢，这个不需要谈了，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呢，渗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体系中的每一个细胞中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建立在私有制为基础上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始终。这三大组成部分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眼里面，婚姻和家庭都是私有制的产物，人类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阶级，才能进入完美的共产主义。那么说呢，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电视台那个节目片哈，
当马克思
他的片，对，那就那部片那个荒诞剧， 他这个片子的编剧、编导、审编以及宣传部的审批这个项目的，从发起这个项目到最后审批，能够播出这个项目的人，都是背叛了初心，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而且呢，厚颜无耻，公开的叛徒。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刚赖小刚博士说这部片子当马克思遇上孔夫子的编剧是违背了初心，可是习主席总是说他不忘初心，牢记初心啊，您认为习近平习主席究竟只是这个借马克思孔子来巩固他的权力，还是习近平是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想请教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不相信他信仰什么，他也搞不清他的信仰是什么，他的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啊，只是一个手段，统治手段啊，愚人术，匠人术。从毛泽东到这个习近平啊，他们各代领导人都会找一些东西来说，总是有一些反动文人，什么什么三朝国师啊，像王沪宁这些、啊、给他们图纸，还有这个语言化妆师，从陈伯达到这个张春桥、姚文元，一直到这个王沪宁，他们都是这么干的，说只是一些语言术，按照这个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描述的大英国，其中有一个叫做新话新术，就话语术，还有王莽当年执政篡了汉，他执政的时候他要复古。不得人心，他也创造了很多话术，所以今天的中共呢，既是重复了王莽，新朝代就新时代，也是在重复一下这个大洋国，就是奥威尔笔下的惊人的兑现。说这些话并没有意义，你要他自己解释，他都解释不清，他究竟信什么？习近平自己信什么，他都讲不清楚。他每个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毛泽东说要这个相信资本主义，相信社会主义，他自己就是封建帝王，跟马克思想法是完全相对立的。马克思说了一句话，说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是要通过实现个人的自由，达到整个人类的自由。那个人的自由首先就被毛泽东扼杀了。但马克思的主体是糟粕的，是非常暴力的，非常核心是非常糟的，就跟孔夫子的主体思想也是糟粕，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统治一样。但他们有些好的成分被共产党所抛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就是对，更是讽刺的说是为了挽救共产党，也是跟马克思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因为马克思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们的共产党人的主张集中的一句话就是砸烂私有制，砸毁私有制。那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私有制是不是都要被砸毁呢？这些高官家属他们都有这个权钱勾结，权钱金钱勾结，大量的企业还有离岸公司，他们是不是都会被砸毁？都是马克思所说的要砸毁的敌人，都是要推翻的阶级。那到了现在习近平时代，那就更是矛盾了。他忽左忽右的在宣传上根本搞不清自己是什么，一会儿好像奉行毛泽东那一套，一会儿又假装说是两百年来王沪宁把打扮成习思想是两百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思想，说搞得习近平自己晕晕乎乎、飘忽啊，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啊，飘飘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姓谁。但是毛泽东说那句话说得好，毛泽东身体不好，要这个要入黄土了，总是有一句口头禅，说我去见马克思了。所有的中国官员都重复他这句话，就证明他们的洋主宗是马克思，他们根本不认中国人为主宗。所以今天来宣传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爱国主义，简直就是荒诞透顶，完全是背叛。所以中国人如果稍微有点逻辑思维，把共产党这一刀拆穿的话，都知道共产党的统治完全不具备合法性。其实中国人呢，觉得每天只能看新闻联播，凡是被新闻联播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跟着风向转，东一转西一转。那个大代表升级呢，甚至要求取消提案，取消遥控器，大家只看一个台，中央电视台。说这是宣传的结果，洗脑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毫无任何的实质意义，连习近平自己出来都解释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孔子？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啊。我们这个下半场还要讨论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的这个最新的发展。不过，因为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啊，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反响非常的踊跃，我再念几个网友们的评论呢，再请我们赖小刚博士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我们这位现场的网友叫这个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全面崩盘的现在，中共为什么要去扯什么马克思撞见孔子这样的事了。这表示他们无力解决问题，所以要转移中国人民的关注焦点了。然而70年的问题累积下来，中国人今后将面对的是灾难会密集爆发，一件接一件不会停息，而且新的灾难会马上盖过另一件正在进行中的灾难，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会永远也无法解决。还有我们在 X 上的网友华荣，这位网友他说，马克思和孔夫子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是这一出戏点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在国外办的孔子学院卖的是马克思的狗肉。 挂羊头卖狗肉。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叫这个扬州韩风狗比我山账号，他说习总书记如此伟大的千古一帝，马克思和孔子是没有资格给习近平抬轿子的，即便是崇祯帝也仅够资格在习近平的轿子前提灯笼引路，那么只有夏桀和商纣才够资格给习近平抬轿子。还有一位网友，他的这个网名我就不念了啊，这个他说到底应该支持毛主席反孔还是支持习主席支持孔子呢？这是这位网友的这个疑问。答案他说，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是习近平在说服青年我们的文化已经复兴了，别向往这些什么普世价值了，如同已经脱贫了这样的自欺欺人。好的，我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评论，就请赖小刚博士今天跟我们上半场讨论这个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在这里想借用一下蔡霞教授评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话，他是这么说，中共对自己所有的思想和历史资源进行了仔细而反复的搜寻，但实在找不出任何的依据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或者是找出另外一个资源来与自己的对立面妥协。
嗯，
那么中这部湖南电视台播的这个荒诞剧就验证了蔡霞教授这句话，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孔子那句名言，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来宾上半场发表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今天中共官媒是刚刚宣布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一项主席令，是根据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这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正式免去了防长还有这个国务委员的职务，而且稍早已经被免职的这个外长秦刚现在也被免去了国务委员一职，这项最新消息我们大概应该要怎么来解读呢？请大家不要走开，马上下面我们回来就请两位来宾来分析这个最新的消息。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最新的消息是，今天这个中共的官媒已经正式宣布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签署主席令，根据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决定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正式被免去了防长以及这个国务委员的职务。而这一项这个最新的宣布啊，终于拍板了，就是在北京的第十届香山防务论坛举行之前。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指出呢，中方其实是已经邀请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出席本周末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香山防务论坛。我们知道每一年根据这个惯例啊，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是要在这个香山防务论坛上发表一个主题的演讲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国防部长前任的这个部长李尚福呢，他是已经在公众视野前消失了快要满两个月了。那么就在香山论坛即将登场之前呢，人大常委会的第六次决议在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之后是正式宣布了这个李尚福已经被免去防长 以及国务委员的职务。那么目前外传呢，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呢，是可能接替李尚福出任中国新防长的人选。那么今天的这个主席里还有另外一项爆炸性的消息啊，也是这个之前被免职的中共外长秦刚，也在这个同一次的第六次人大委员会常务会议上呢，被免去了国务委员一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观察这个李尚福被免职，还有秦刚正式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哦，这样的一个最新消息，来看美中两军现在的一个隔空较劲呢？我们今天时代韩下半场来讨论这个最新的话题，邀请到的来宾，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好，谢谢主持人好，陈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分析这个最新消息，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根据这个最新消息呢，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针对李尚福被免职这样的一个消息，要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或向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提问，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那么下半场谈这个李尚福，当然我首先要先请教陈破空先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我们谈这个秦刚被免职的时候，你也是参加我们的节目现场讨论，当时您就说预测了，准确的预测了这个秦刚其实这个国务委员一职被免其实也是迟早的问题。果然今天宣布了这个李尚福正式被免除防长和国务委员的时候呢，也宣布了秦刚被免去这个国务委员一职的消息。你怎么看今天这个最新的消息呢，陈破空先生？
首先就一句话，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还有应验了网民的一句话，叫做所谓谣言就是谣谣领先的预言。中国呢，他们的水军网军啊，总是攻击像我这样的海外媒体人，说是我们是在造谣，但是不幸的是啊，都不幸而言中。那么像这个秦刚出事，几乎我是最早说秦刚要出事的人之一。那么李尚福出事啊，我是几乎是第一人，因为当时在七月底，中共一说要查这个总装部倒查六年的时候，我这就针对李尚福，还没有人敢相信，果然不能如此。而现在呢，现在李尚福和这个秦刚呢，靴子落地，实际上这里既有中共呢想延拖，也有它的紧迫性。像延拖就是，像秦刚先是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在七月底当时不应该开人大常委会，是两月开一次，双月开，当时七月份突然召开，就是为了秦刚，为了解除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但是呢，当时没有说解除他的国务委员或者中央委员职务，以为还要保留他的职务还要重用，我说那不可能，中国要倒一个人就是倒到底。我说呢，这个他的国务委员就会在下次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或者是最迟明年三月份落地。另外呢，他的中央委员职务会在三中全会上被取消。李尚福也如此，先是他的这个他这次一次性宣布李尚福。那他两人的时间差不多，都显示了习近平政局动荡。一个是秦刚是十二月任外交部长，到了这个六月份出事，七月份宣布了，总共呢是七个月。李尚福是三月问国防部长，那么在八月底消失，到现在宣布呢也是七个月。两人都是短命鬼，本来反映了习政权的内部的急剧动荡和分化。但是习政权为了减少震荡，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外界的这个就是猜测，想显示一个不让老百姓知情，就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就是把秦刚的消息分阶段的处理，低调处理，把李尚福的消息也是非常低调的处理。我们看到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消息出来之后，它正标题都没有，正标题是说人大常委会闭幕，然后副标题是说通过了什么法什么法，然后说任命了什么财政部长什么什么职务，但他不说免去了，然后下面还有说是这个赵乐际主持这个人大常委会什么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内容一看呢，里面夹杂着非常低调的，才说了免去了秦刚的国防委员国务委员职务，免去了李尚福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职务，非常低调。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减少震荡，一再的往后延，往低调的处理。但是现在紧迫了，他不得不处理，因为现在马上十月底要举行香山论坛，香山论坛意味着中美要不要沟通啊，中美军事要不要来往，还有就是中美关系要不要改善等等。中共为了这个香山论坛，必须让旧的国防部长呢把这个事情下落公布啊，撤职的事情公布，另外新的国防部长马上走马上任，然后呢希望据说中共已经发出了消息啊，要让美国国防长奥斯汀出席。这里面戏剧性是李尚福什么习近平的性格，我偏要我就要我非要 把这个被美国制裁的将军任命为国防部长，你爱沟通不沟通随便你，你不沟通不解除制裁我不沟通，但是李尚福意外的倒台之后，倒让中美之间少了一个障碍，也就没有制裁不制裁的问题，所以这反倒呢有可能呢为中美关系的缓解呢这个找到一个另外一个歪打正着的一个交接点吧。嗯，
好的，感谢陈瀑公先生分析。稍后针对这个新防长的人选，还有这个美中两军是否能在这之后这个恢复交流，要继续请教您。不过回到这个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刚才陈瀑公先生说这个秦刚是六月份消失，拖到七月底，这个消失了一个月，被这个毛宁被问到不行了，终于得给一个说法。那么李尚福呢，从八月底消失到现在十月底，马上香山论坛要开了，还要发表主题演讲了，才把这个最后的关头呢宣布他被免去防长还有国务委员一职，是一次性的免除。你怎么看这个可是没有解释任何的原因，为什么要免除这么重要一个职务？而且像刚才陈瀑公先生说的，习主席这个连任第三次之后，两个这么短命的，一个是最重要的外长对外关系，一个是这个处理军事的国防部长啊，这个两个最短命的重要人士被免职，毫无这个任何的这个解释。您怎么看这个最新消息呢？赖小刚博士，您的解读。
好的啊，外交这个一个是一个哈，这个外长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外长呢他不是最负责外交事务的最后的负责人，最高的负责人呢是负责叫外事叫国务院
主任，现在的王毅兼任的职务。
对，他实际上是最后的。那么说在这个解放军这个系统中间呢，国防部长实际上是个虚职，他是在介于军事系统和国防系统，就是这个 civilian branch 就是这个文官系统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实际上就是这个国防部长呢是在解放军中间不是那么重要的，不像那么说的那样的，不是像他很重要，他正好是个连接点，或者说这个连接点，但是他和虚职。那么说呢李尚福呢关于他为什么被撤职的原因，就现在各种各样的说法了哈。因为呢东西资料太少了，所以呢也不好判断。我呢就在这里面呢大胆的猜测一下，让大家呢就作为参考完了。错了大家也别笑话我。我的看法呢实际上呢是这个，是因为呢习近平呢在军内地方受到了党内和军内他的对外政策，包括国防路线运人用，尤其是用人政策上面，在军内和党内受到了巨大的非议。那么李尚福的整个军旅生涯呢是都是围绕的远程火箭。
嗯，
远程火箭就是弹道导弹战略导弹这个样子的。它原来是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也是和这个远程火箭和战略导弹直接有关系的。那么远程火箭呢是中共军事力量的标志，但不是中共安全的所在。中共安全的所在是步兵，就是最最最基本的步兵。那步兵呢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兵种，也是人民解放军山头主义的核心，而山头主义就构成了解放军内部的政治以及中国政治的核心的关键所在，就是山头主义。那么由于山头主义，这个山头主义是由于中国共产党22年游击战争的结果，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包括毛泽东也改变不了。那么呢但是呢山头主义呢让习近平就非常不安。因为为了他，因为习近平在军内没有服役过，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只是因为他在一个军委位置上面，所以呢山头主义让习近平感觉到非常不安。那么因此呢习近平呢就是连续任命了两个火箭军出身的，就是二炮出身的人为国防部长。因为二炮呢他没有山头主义，他是个技术兵种。那么随着大陆社会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党内和军内呢就出现了对针对应对危险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刚才陈破空所说的李尚福受制裁违法赴美，那么呢撤换李尚福就成为必然的了，在情理之中的了。这就是我给他解释，因为呢他是两种力量，我给他简单说是两种力量。第一个呢李尚福任命李尚福是因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山头主义的结果。
嗯，
而山头主义呢，让习近平感到非常不安，所以呢，他任命了李尚福。李尚福是战略火的火箭军的，可是呢，火箭军的这个兵种系统，它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标志，而不是安全所在。而现在呢，中国共产党的安全所在呢，遇到了安全的问题了，而安全所在是在于步兵，是在于陆军中间的步兵，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步兵出身的人，那么李尚福就该走人了。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分析。陈博士还是要继续的，请您帮我们分析并叩问一下，究竟李尚福他被解除职务背后真正的原因什么？像刚才讲的，被美国制裁吗？像刚才赖小刚博士说，可能是跟山头主义有关吗？那么另外还有传说，就是可能跟这个之前不是火箭军的这个头全部都被一锅端，有跟这个贪腐可能有关。那我补充一个消息是，这个五角大楼上周五公布的这个中共军力报告当中之后呢，这个主管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美国的拉特纳部长也特别说，美国现在其实蛮关注这个习近平在军队反腐的问题。究竟李尚福现在被解除防长职务，他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再来也请教您，大家也很关注的，接下来接任他的防长，新任的防长会是谁？当然，刚赖博士说这个防长是不是重要也不一定了，因为都是习近平说了算嘛。但是现在传出有可能是一个是刘振立，另外是有可能更接近习近平的这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您认为接下来可能出现接任李尚福的人选？您觉得谁比较有可能呢？陈破孔先生，
这个倒过来回答刚才主持人的提问哈，就谁可能接任防长？现在广泛的传言呢是刘振立，这个刘振立是中共军委中唯一的60后，1964年出生的，最年轻，现在是59岁，但是呢，这个刘振立呢，并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他是张幼侠的亲信。
嗯，
因为这刘振立和张幼侠是唯一7个军委中参加过对越战争的。张幼侠参加了完整的对越战争，1979年杀到越南，再后来是这个所谓两山战役、老三者灵山战役，当时张幼侠已经升为团长。而这个刘振立呢，是在参加了两山战役1984、1986，他是士兵，也是张幼侠的部下，两人是战友，也上下级关系。那么现在的看去，习近平呢不信任张幼侠的情况下，刘振立是否能出头呢？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呢，他里面有资格、够资格的，的确是刘振立了，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去，基本上都没有一个什么军纪委书记啊，什么张盛民啊，什么总政治部主任苗华了，这都没有军旅生涯。说真正有实战经验，要现在又号称要攻台，那他从技术上、策略上来讲，他可能提拔刘振立呢是合情合理。但是忌讳是这个张幼侠的人呢，他可能有所忌讳。再一个，据说中共习近平现在非常迷信，对军人生代工啊，又是什么叫做什么福东门这些话。那这些话下来之后，张幼侠是姓张的，说姓张的还有带强之后的都被习近平排斥，张幼侠和强都被排斥要代工。另外来说是这个刘振立刘啊，他是金刀刘，带金剑啊，东边门里扶金剑，对习近平也不利。如果习近平迷信到那个程度呢，也可能不用刘振立。另外一个何卫东是有可能，何卫东呢？这个听上去呢，从逻辑上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是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逻辑上不可能。但是习近平这个人乱出牌，不讲章法，他把这个何卫东啊从福建搞上去，既不是中央委员，甚至不是二十大党代表，就坐直升飞机扶摇直上，当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就认为是他的亲信心腹。现在呢，因为他不信任张幼侠，就独中这个何卫东，说他有何卫东呢。担任部长的可能性也存在，这个潜力就是，当秦刚的外交部长被拿下之后呢，当时这个台湾当时有媒体问我，说哪几个人是接线人，我说有3个人，一个是王毅，一个是马超旭，他们说读马超旭啊，这个叶玉成还有刘建超等等哈，我当时马超旭按道理是第一副外长顺位接班人，我当时习近平可能不信任他，因为呢马超旭是北京大学李克强的学弟，是。几乎是这个同学，所以是广义上的团派人物，习近平可能不信他。加上马昭旭啊，学历很丰富，还有国际学习的背景，对学英语啊有学术的人，习近平都很忌讳。那另外呢，我说王毅回国当外长的可能性存在，实在没人可用了。至于岳一成呢，到了另外的部门再回来，还有刘建超是意识形态，后来果然是王毅回国。另外这回呢，如果侯卫东来当这个国防部长，就相当于是王毅回国当外交部长的架势。用政治局委员当国防部长兼也有可能性，说这两个都有可能，那也可能还有冷门人选，什么什么那些根本不懂军旅生涯的，从苗华了张盛，只要习近平觉得信任就行了。 火箭部队出事，火箭军高层全部端掉之后，他用外行配合，这个从陆军啊、海军调去，然后司令和说这些牌出下来都有可能。就你刚刚提到说，倒过来提到说是为什么李尚福，我认为三个原因哈。第一个不太可能是因为制裁，没这个可能性，因为制裁的话他就不任命他当国防部长了，只是说碰巧而已，碰巧是歪打正着，现在有个着力点。第二说是腐败可能性不大，因为腐败所有的军头都腐败，总装备部肯定腐败，张又行李尚福也腐败，肯定腐败。那么这个腐败里面联想到南海的军舰出事和潜艇，还联想这个东风某次在中印边界豆腐渣的这个车被印度砸穿，这些事情都让习近平恼火。但是李尚福真正出事的原因跟秦刚一样，那就是因为自己留后路，弃暗投明，跟美国私通款曲。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秦刚那个很明显，他的这个情人付小天啊，是从中共间谍变成双面间谍，最后倒戈一起变成美国和英国的间谍。中共所不懂，而秦刚呢，表面上反美，骨子里亲美，跟这个不骨子一统，说是被习近平拿下，认为是这个弃暗投明为止。秦刚和众将领和火箭军的高层、战略支援部队高层都是这个，因为打攻台湾这两个是主力部队，而这个李尚福出身的他知道根本斗不过美国。李尚福越是不制裁越是亲，可私下跟美国请求对他的家属放，因为制裁就是不让他，就不让他的家属子女啊在美国有任何的沾边，所以可能请求美国放一马。我认为只有这个政治原因，政治上的原因。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分析。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陈破空先生的分析说，不管是秦刚还是李尚福的落马，这背后都是政治原因，而且可能有美国这个因素在内。当然我们就要联想到，其实这个周末马上在北京就要登场这个第十届香山防务论坛。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是中方已经邀请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出席，当然他会不会出席还不确定，但是中方称会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这个防务代表来参加这个香山防务论坛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李尚福之前是被美国制裁，双方在进行所谓的接触，两军要重新恢复交流的时候，这个制裁能不能解除一直是两方这个争执不下的一个焦点。那么现在李尚福已经被免去防长职务了，您认为在即将登场的这个香山防务论坛上，美中两军能不能借由这个场合来恢复接触和交流呢？您的预测，赖小刚博士。
我的预测呢，说恢复呢，实际上两军一直有过各种交流之中，不知道罢了。一直在有的，这种交流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在台海上面一些个飞机的巡逻机上，比如说加拿大飞机被那么近这个中国的飞机去拦截只有5米，这都是种交流方式。底下的各个方面交流也有，武官啊，各个地方交流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香山论坛呢，只是一个大家给大家看了罢了。那么这个，但是这个看的这个形式呢，它也非常重要。原因在哪呢？原因就是，军事这个领域呢，实际上是专门一个行业，就是一种工匠。那么是美国国家的这个军队，它是种工匠，是个叫 craftsmanship， 就这种东西有工匠要求，这种军事上的要求，军人的他的语言和政治家的需求之间呢，就有巨大的一种差距。所以呢，实际上呢，各国的军方都在用各种方式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武官这个设置就是种交流的，武官被称为就是公开的间谍，他们就是收集军情报的。这个呢，大家呢不单是让你收集，而且他给你提供资料，包括一些个比如说联合国的行动啊，各种各样的场合，学术会议啊，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这个也军事研究的协会，比如说加拿大就有一个叫 CDA 的，这个中国也有一个叫中国军事科学协会，这个香山论坛呢，就是中国军事协会办的，而中国军事科学协会的主办单位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呢就在香山旁边，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香山论坛，通过建立这么个平台来给大家各国的军方进行交流，让军人用军人的语言知道自己有一些个具体的问题，来避免一些冲突，这是个交流，是个好的地方。这个香山论坛呢是在10年前办的， 那么十年前呢和现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的内外形势都发生了。虽然呢西方国家呢在十年前就认习近平政权的本质，但是呢与北京的关系呢远远没有达到现在这种一触即发的程度。当时建立这个香山论坛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呢，双方都抱着促进交流、增进合作的积极态度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现在的是呢，不是用积极的合作的这种探索合作领域的方式了，而现在呢，讨论的论坛呢是避免冲突。那么说呢，北京今年呢继续在举办香山论坛呢。就说明呢，习近平呢认识到军事工匠，就是军人这些工匠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必要性。习近平呢也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呢，向全世界表明自己想继续寻求沟通，避免冲突。他自个表明自个态度，这是个非常正面的姿态了。如果的的确确中方邀请了奥斯汀，那就更加说明习近平呢是想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对这个避免直接冲突呢非常重视。那么说美中两国是否能借这个场合来恢复交流，把这个已经实现私下交流很多很多了，把它变成一个象征性的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呢？这现在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呢北京是否邀请奥斯汀，而美方是否接受邀请，咱们现在不知道呢。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啊，在稍后请，如果可以的话，请陈破公先生和赖小刚博士点评。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常人看独裁者身边的人往往是独裁者最信任的，但是由于独裁者常常伴有不安定的心理，因此和常人的观察相反，独裁者对身边的人其信任程度一般都不会持续多久的，如毛太祖就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在和平相处几年就通通以各种理由把他们打倒，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邓小平亲选的，但是也都被邓小平打倒。这些事情发生在当今的一尊身上，他认为是毫不奇怪。还有网友叫 H 张，他说罗刹国中央军委现在两个副主席还有四个委员里面有一半失踪，另外的一半在发抖中，军队的大清洗即将进入白热化。这是我们网友现场的点评。陈破空先生在我们线上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刚刚听到我们网友的评论，跟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好吗？也做最后的总结了。陈破空先生，
秦刚的失踪，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已经让世界疑问说，在习近平统治下，由于他的随心所欲啊，任人唯亲，那么接下来谁会失踪都在问。包括在南非峰会的时候啊，金砖峰会，习近平消失一天，大家都在问是不是习近平也失踪了。所以如果说接下来有更多的高官失踪，甚至于左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不会失踪，总理李强会不会失踪，都成了一个大家的疑问。这个疑问之后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不进反退，本来是应该从人治到法治，这个在往法治过渡的时候，法治过渡又回到了人治，彻底的人治。一党专政已经是大家的诟病，最后又是一人独裁。说李尚福、秦刚的命运，不要说是他个人的失败，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失败，不是秦刚的失败，不是李尚福的失败，是习近平体制的失败，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二位跟我们针对这个李尚福被免职的最新消息进行了这个精彩的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今天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消灭哈马斯现在面临两个选项，地面战还是斩首行动。另外，中国双管齐下调查富士康，北京是算法律账还是政治账呢？欢迎观众朋友们时间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